各位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早上好。
在这个瘟疫的过程之中，我们做人应该是会想找一些答案的。
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作为人可能很想找到一个答案。
那么会很多时候都会问，究竟这个的疫情有什么的，这个瘟疫有什么的意思呢？这样。
可能你会问，这个疫情当中到底有什么的意思在里面呢？
有些人就会说，当然神的审判临到了。
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可能是神的审判临到了。
甚至有些人会说，这个是世界末日的开始。
甚至有些人会说，这可能是世界末日的开始。
通常当我们去经历一些事的时候，很难在那个经历里面就明白到神在这里做什么。
当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很难明白神所做的事情。
往往都是事后我们再看回，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意思。
很多时候要在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意思。
但有一样东西的确是一个很清楚的提醒。
但有一件事情是一个很清楚的提醒。
就是人的确是渺小。
就是人的确是渺小。
一些这样的细菌就叫整个世界的差不多可以说所有东西都瘫痪。
一个小小的细菌让这个世界所有的运作都呈现一种瘫痪的状态。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确实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的瘟疫是不是神的惩罚？我不知道。
这个瘟疫是不是神的惩罚？我不知道。
但的确呢，我们是应该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紧张，我们同神的关系真的要好。
的确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呢，瘟疫与否呢，我们都要紧张这件事的。
不管是否有瘟疫，我们都需要紧张这一件事情。
我今天呢，想跟大家看这个诗篇的第130篇。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来念诗篇的130篇。
咁头先呢，我们已经读过一次了，所以现在不再读了。
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所以现在我就不重复念了。
但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很明显的就是这里讲到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也都认识到神这个赦罪之恩。
所以我们看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还要认识到神的赦罪之恩。
我们先看第一点，我就叫这一点呢是讲到那个的深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题目我叫它叫深处。
这个字呢是出自第一节的。
这个词语是出自第一节。
这个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这边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这个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究竟他是经历着什么呢？
为什么诗人这么说呢？到底他在经历些什么呢？
你留意到呢，这里佢唔系话从低处向你求告喎。
你留意到这边他并不是说从低处向你求告。
我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有啲诗篇呢系叫做上行之诗。
有些诗篇叫做上行之诗。
由诗篇第120篇到134篇呢，呢啲都系叫做上行之诗。
从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都是叫做上行之诗。
那什么是上行之诗呢？
那什么是上行之诗呢？
就是当犹太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在路上，因为耶路撒冷在个山上，他们上山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唱或者读这些诗歌。
也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去这个耶路撒冷 去圣殿去朝拜的时候，他们因为圣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他们就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时候所唱的一些诗篇。
啊，他们不单只是我来唱，而是用这些诗歌来到预备自己的心态。
他不单是一边的在唱，也是通过这些诗篇来预备自己的心态。
啊，你可以想象到呢，一班所谓三五七的人，他们刚刚一起来到向着耶路撒冷去的，在个路上。
你可以想象一帮都互相彼此不认识的人，他们一同的往着这个山上去行。
但他们在这个路上呢，竟然可以异口同声的一起来到唱这些的诗歌，来到赞美神。
他们竟然能够异口同声的唱同样的诗篇来赞美神。
咁呢，所以呢个诗篇130篇呢，就喺呢啲嘅诗篇之中啦。但係喺度所讲到嘅深处并唔係讲到低处嘅意思。
这个130篇这篇诗篇是包含在这个上行之诗里面。但是它这个深处并不是指低处的意思。
这个的深处深水之处呢，这个字眼呢在诗篇里面是出现过四次的。
这个深水之处这几个字眼在诗篇里面出现了四次。
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看看。
我用一个例子来给大家看。
就是在诗篇第69篇的第一二节。
就是诗篇62篇一到二节。
这里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
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深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
这里诗人呢就向神求告。
这边诗人向神求告。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办法站起身。
因为他无法站立。
他被水来到冲住去。
他被大水冲没。
或者被一些浮沙呢食住。
他被浮沙包围。
他是救不到自己，
他无法自救，
所以呢，他是要向神求，
所以他需要向神呼求。
但我们继续看下去呢，我们看到究竟这些是什么的水和什么的泥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泥？
第三节就说，主耶和华哦，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第三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我们在人生呢，的确会面对好，经历到很多不如意的事发生的。
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这里诗人所提的不是什么病痛。
但是这边诗人所提的不是疾病。
不是 COVID。
不是这个病毒，
亦都唔系啲咩天灾人祸，
也不是天灾人祸。
佢呢度所经历到嗰啲嘅大水，嗰啲嘅污泥咧，系嗰个嘅深处系罪疚同埋羞耻嗰个嘅深处。
所以他这边所经历的大水和污泥，这边所说的这个深处，是指罪疚与羞耻的深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大海里面浮沉，或者在一些浮沙或者流沙那里这样来到就落去了，奄奄一息在这里挣扎。
所以这边你可以有这样一幅图画，就像一个人站在这个大海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浮沙或者在淤泥当中不断的浮沉挣扎的一个状况。
这个诗人呢就用这个图画来描述他和罪那种的挣扎。
诗人用这样一幅图画 来描述我们在最终挣扎。
嗱，佢留意下呢度，佢唔系话同试探挣扎，而系同罪挣扎。
所以你要留意这边，他并没有说是跟试探中，在试探中挣扎，而是在罪恶中挣扎。
而系咧，佢已经犯咗罪啦，嗰啲罪咧令到佢好难受，佢知道自己嘅罪，佢但系仍然要嚟到神面前。
所以他是犯了罪。他在最终挣扎，他很害怕，他要来到神的面前。
啊，他明白到咧，他不可以救自己脱离那些罪，他有那种无助的感觉。
他知道他无法救自己脱离这些罪，而有一种无助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一些恶梦啊？真是很真的，真到咧你扎醒嚟，啊，成头大汗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过一些噩梦，就是非常真实的，在你就是发生的时候，你突然间会醒过来。
啊，系成个人系好惊咁样嘅，周围望嘅，唔知咩事咁嘅。
你整个人是在恐惧当中醒来，是非常惧怕的。
啊，所以呢度系讲到喺最终嗰种嘅挣扎。
这边说到的是在最终的挣扎。
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讲到说认罪认罪。
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提到的两个字就是认罪。
但在教会外面呢罪呢有另外一个的意思。
但是在教会的外面罪有另外一个意思。
罪呢就是犯罪或者犯法是跟法律有抵触的东西才叫做罪。
罪是指犯罪。或者说是跟法律有抵触的，那些才是叫做罪。
嗱，咁教会外面同埋圣经入边所描述嘅，唔系净系话用字嘅分别咁简单。
所以在教会外面跟圣经所用的字眼，并不是单单只有字用了不一样。
我哋身为基督徒咧，我哋都明白到，我哋时常咧都同罪有嗰个挣扎。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我们经常是在最终挣扎。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呢，哦，我只要乖乖地做得妥妥当当这样就得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只要我们做得好，表现得当就好，就 OK 了。
外教会外面人也都很多时候会觉得，哦，我只要心底好，这什么都好了。
教会外面的人也会想，只要我心底好，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什么都好。
我只要不会伤害到其他人，我做乜都可以的。
只要我不伤害到别人，我做什么都无所谓。
我问心无愧，你不要烦我。
我问心无愧，你不要来烦扰我。
所以呢，连同性恋都是爱啫，所以呢，点解唔好啊？
所以连同性恋都是爱。为什么不好呢？
这种的拗撬呢，连有不少的基督徒呢都被他骗了的。
甚至有一些不少的基督徒也被这样的言论而误入歧途。
好几年前当我做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呢，已经听到一些的青少年呢这样在这件事上来到挣扎，在这怀疑。
在很多年前，当我在做青少年的工作的时候，我听到这些青少年他们在这件事上有这样的挣扎。
他在教会里面呢见到一些人呢是在他们眼中呢不是那么好的。
他们见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在他们眼中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呢反而回到学校呢见到一些同性恋的老师呢反而觉得那个老师这么好的，所以他是不是同性恋有什么关系呢？
反而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到一些同性恋的老师觉得他们非常好，就会这么想，那么是不是同性恋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的讲法呢的确是叫就是看到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是失见证的。
这样的说法就是能够看出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是失去见证的。
但是呢我即今天不是重要讲那一点，所以我就暂时将那个放低先。
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暂时放下不说。
但我就是想讲呢，就无论是教会内外都有那个罪疚和羞耻那个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说在教会的外面或者教会的里面都有罪疚与羞耻的问题。
这些的罪疚和羞耻呢可以是从外面来，也都可以呢从入我们入人自己入面发出来的。
这样的罪疚与羞耻可以来自外面，也可以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我做错一些事，那你来跟我说，喂，你这样做不对喔，唐牧师。
如果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你跑来跟我说，哎，唐牧师，你这样做不对。
我呢可以说，关你什么事啊，你没理我，那我拧转头走了他。
我可以对你说，关你什么事，你不要管我，我可以转身就走。
但是呢，如果我自己良心有一个责备，咁我呢冇咁容易话关你咩事啊，咁拧转头走咗去。
如果我内心有良心的责备的话，我就不容易说出就是关你什么事然后转身就走这样的
意思。所以外面嚟嘅嗰种嘅压力我哋可以唔理，但係呢当我哋内心嚟嘅压力呢，我哋係唔可以唔理佢㗎。
所以说从外面来的压力我们可以不去理它，但是从内心来的压力我们却不能不去理它。
羞耻的相反呢就是赞赏和光荣。
羞耻的相反是赞赏和光荣。
每一个人呢都好想也得到人家的赞赏，得到那种的光荣。
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人的赞赏和光荣。
由一个几岁的细佬哥到几十岁的老人家，我们都想得到人家的赞赏的。
从几岁的小孩到几十岁的老人家，我们都需要得到人的赞赏。
如果我可以从一千人当中得到这个的赞赏呢，我就想更多，即可能一万人来到赞赏我。
如果我能得到从一千人那边，我能够从一千人那里得到赞赏，我就想要得到更多。
如果我得不到一千人的赞赏，或者呢我愿意一百人的赞赏都好。
如果我无法得到一千人的赞赏，我会尝试得到一百个。
如果我得不到一百人的赞赏，或者十个人的赞赏都要。
如果我无法得到一百个人的赞赏，我会尝试得到十个。
如果得不到十个人的赞赏，我得到人的赞赏都不错。
如果我无法得到十个人的赞赏，那么一个人的赞赏我也要尝试得到。
其实讲开又讲啊，我们后生的时候，或者都不是只是后生，我们堕入爱河这件事呢，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别人对我的赞赏。
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当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喜欢别人的赞赏。
就是呢，哇得到那个人赞赏我好开心，就喜欢和那个人在一起。
能够得到人的欣赏你就很开心，你就希望跟那个人在一起。
其实也都有很多婚外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
有很多的婚外情可能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在家里我的配偶不懂得欣赏我。
在家里我的配偶不懂得欣赏我。
成日都啦，你暗暗沉沉这样东西那样东西。
经常唠唠叨叨说我的说我的不是。
总之是有谈无赞。
就是只会骂我，没有欣赏我。
但如果我去到公司翻工的地方遇到一个人，他是有赞无谈的。
如果我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只会欣赏我而不会骂我的话，
我们很容易呢就会爱上了那个人。
我们很容易就爱上那个人。
但总之来讲呢，就是说 每一个人呢，无论咩年纪，我哋都系好鍾意人哋嘅赞赏。
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是非常喜欢人对你的赞赏的。
但是呢，讲到一点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就是说有一种不幸 的事实。
可是就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我们好难自己对自己有那种的赞赏。
这边讲到这一个事实是很可悲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很难从我们自己身上获得赞赏。
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人来到赞赏我们，但是呢我们很自卑，所以呢人家怎样赞我们呢，我们 都觉得是不够好的。
也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人赞赏你，但是因为我们内心自卑，所以不管他们怎样赞赏你，你心里面总是觉得不够好。
咁有啲人呢，佢嘅做法呢就係嚟到踩佢哋旁边嗰啲人。
有些人的做法就是去践踏旁边的人。
以为呢踩低人哋呢就会影得自己呢就好啲。
以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可以显得自己好一些。
我唔知我哋有几多人呢真係醒觉到我哋有嗰种嘅挣扎喺我哋内心度。
不知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醒觉，能够看见我们自己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挣扎。
如果你体会到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诗人那里的讲法，就在这些的挣扎那里，在这里浮沉，在这里深处来到高高低低。
如果你能看到这些的挣扎，你就能够体会诗人在这边所说的，他在深处里面浮浮沉沉，高高低低的挣扎。
所以呢，诗人呢度所讲嘅都系我哋好多人系需要嚟到面对嘅一个问题。
所以诗人在这边所说的是我们很多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当我咁样嚟挣扎嘅时候，有咩办法呢？
当我们这样挣扎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就需要拯救。
我们就是需要拯救。
但系拯救系从边度嚟呢？
拯救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些人会说神已经死了，就是说我们都不需要神了，神是过气的东西来的，宗教是过气的。
可能有些人说神已经死了，我们不需要神，神已经是过时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们救自己咯。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自救。
我们不需要个救主，我们只需要救自己。
我们不需要救主，我们只需要救自己。
我哋头先已经讲过啦，我哋好多时会抵抗人哋嘅批评嘅。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很多时候会抵抗人对你的批评。
咁如果唔系用人哋嘅批评嘅，又或者人哋嘅水准，我哋用边个嘅水准呢？
但是如果不是用别人的批评，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呢？
咁咪我自己定自己嘅咯。
那可能你会说，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标准。
咁但系亦都系有佢嘅问题喺度嘅。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里面。
我嘅水准标准可能低啲，你嘅可能高啲。
我的标准可能会比较低一些，你的标准可能会高一些。
咁我哋一齐生活、一齐工作嘅时候，究竟系用你嘅标准定用我嘅标准呢？
当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时候，到底是用你的标准还是用我的标准呢？
我哋有好多时就系喺呢个挣扎嗰度嚟到打滚。
我们常常是在这样的挣扎中打滚。
大约100年前有一个德国嘅律师，佢写咗一个嘅故事。
在100年前，有一位德国的律师，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佢讲到一个人，佢有一日系被警察拉咗。
他说到有一个人，有一天被警察逮捕了。
咁咧，佢拉咗之后咧，佢哋同佢讲，佢哋要调查佢嗰个案。
这个警察跟这个被捕的人说，我要调查你这个案子。
咁当然呢要问话。
当然他就被问话。
佢有段时间呢被困喺屋企唔准出去。
他有一段时间被困在家里面不许出去。
终于都上庭啦，被审啦。
终于上庭被审的时候。
之后呢佢亦都系要被锁喺监要坐监。
之后他还被锁在监狱里面。
咁喺整个过即系好几年嘅过程入面呢佢猛咁问佢哋。
在之后的很多年当中他不停地问。
究竟我犯咗咩罪，你点解要嚟拉我，点解要嚟放我入监狱。
为什么你们要抓我，为什么把我扔进监狱里面。
但是他们就答不到他究竟犯什么罪，他们只是说、哦、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
他们无法回答他这个一个无法给他一个答案，只能说这是一个很你犯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连他所识的亲朋戚友呢都觉得他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讲不出是什么。
连他的亲朋好友也觉得他有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但却不能说出到底是什么问题。
去到故事最尾呢，就那个狱卒呢终于都整死了一个人。
最终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个人就被狱卒给杀害了。
你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哇这个究竟什么故事来的，没头没尾的，这么怪的。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没有头没有尾，这么奇怪的。
这个故事呢不是说要讲开头，也不是讲有什么结尾，其实是讲经那个的过程。
这个故事不是要有给你一个开始或者一个结尾，他说的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呢，其实人生呢当我们没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的时候，我们究竟跟哪个的标准。
这边就是说了，当人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跟着什么样的标准呢？
在人生里面，我们很多时都会受到人的责备。
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受到人的责备。
或者是从内心的责备。
或者是从内心的责备。
我们都在那件事上在挣扎。
我们都是在这些事上挣扎。
挣扎到尾，连究竟那件事是什么我们都忘记了，不过只知道在那件事上挣扎，在某些事上来到挣扎。
我们挣扎到一种地步，连这个我们挣扎的是什么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只是持续的在这件事上面挣扎。
所以呢总是一个心态，就是不安。
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不安。
有那个罪疚和羞耻的那种的感觉。
有罪疚和羞耻的感觉。
现在很多的心理学家呢他们都会说、哦、罪疚感是不好的，不要理会那些罪疚感。
很多的现代的心理学家会提出这样的理论，说罪疚感是不好的。
那 是不是每一种罪疚感都是不好呢？
是不是每一种的罪疚感都是不好的呢？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有一个叫做希特拉的人。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叫做希特勒的这个人。
我们想想，即是好像他这样，或者很多的连环杀手，如果这些人多一些罪疚感，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
如果希特勒或者是连环杀手他们有更多的罪疚感，这是一件好事或是坏事呢？
或者大家 要想想自己做个结论，但我相信呢如果你多一些罪疚感呢，他们就不会做那么多坏事，杀害那么多人。
我相信如果这些人当中有罪疚感的话，他们就不会杀那么多的人。
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呢有很多好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其实呢是出自罪疚感的。
我们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会发现有一些很好的人，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动机其实是出于内疚感。
或者一些是慈善家，他将很多 几百万蚊捐出去，就因为佢哋觉得自己系太多钱啦，有啲唔过意唔去。
有一些慈善家，他们将千万的金银能够捐出去，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太有钱了，有点过意不去。
你估教会入边会唔会有啲人咧？佢喺教会入边有侍奉，其实可能系出自罪疚感咧？
会不会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的侍奉是出于罪疚感呢？
究竟点样嘅罪疚感几多几少先至系适当咧？
到底什么样的罪疚感？有多少的罪疚感才是适当的呢？
究竟边个决定边一种系罪，边种嘅罪疚感系好，边种嘅罪疚感系唔好呢？
那么到底谁可以决定哪一种的罪疚感是好的，哪一种的罪疚感是不好的呢？
所以我哋睇到咧，话就咁讲话，哦，你唔好理会罪疚感咧，呢个系唔系真嘅答案嚟嘅。
所以，我们心理学刚才提到心理学家所说的，不要去理会这个罪疚感，这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嗱，我哋睇下圣经点样讲。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
嗱，我哋又睇翻第三节吓。
我们来看第三节。
依度话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他说如果神是追究追讨监察人的罪状，我们怎么算呢？
所以这边说，如果神追讨纠察人的罪孽，那么我们人怎么办呢？
哇，即是广东话怎样死呢？唔使翻译下呢一句。但如果神系可以追讨人嘅罪状嘅话，嘅意思就系话咧，神有神嘅律法。
如果说神可以追讨人的罪状的话，意思就是神有他的律法。
所以第一，如果我哋要得到拯救，第一步咧，我哋要接纳神嘅标准。
所以我们要接受拯救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接纳神的标准。
不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是神自己的标准。
不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乃是神的标准。
这里所讲到的接纳神的标准，不单止说是，哦，你做基督徒啦，你信神啦，这么简单。
所以这边说接纳神的标准，不单单只是说你要成为一名基督徒这么简单。
可能有呢度有一啲人咧，你系信咗主一段时间，但系咧你从未接受过神嗰个嘅标准，你仲系用自己嗰个嘅标准嚟到生活嘅。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你还没有接受神的标准，还是照着你自己的标准在行事。
我头先已经讲过啦，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好想有得到人哋嘅赞赏同埋赐俾我哋嘅光荣。
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很多人都是希望得到赞赏和光荣的。
但系好多时咧，我哋系用自己嗰个嘅办法嚟到得到嗰啲赞赏同埋光荣。
我们很多时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得到那些赞赏与光荣的。
有啲人嘅标准高啲，有啲人嘅标准低啲。
有些人的标准高一些，有些人的标准低一些。
但接纳神的标准就是要先放弃自己的标准。
但是接纳神的标准就是放弃自己的标准。
连新约圣经里面那个的使徒保罗呢，他都是这样讲的。
连新约的使徒保罗也是这么说的。
他跟那些哥林多信徒这样说。
他跟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这么说。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他即我都不当这些放在这些眼内，我都不当他一件事。
我都不把这些放在眼内，不当他是一回事。
话呢度睇落去就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话，唔好理会人哋外边嚟嘅标准，系咪啊？
这边看起来好像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不要去管从外面来的这些标准。
哦，咁哇，咁使徒保罗都系咁样做啦，点解我唔可以咁做啊？
那么也就是说，连使徒保罗都是这么做了，那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呢？
啊，我哋继续睇落去吓。
我们接着往下看。
啊，呢度唔系停喺呢度嘅，然后继续保罗话，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保罗继续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啊，保罗话我唔要外边嚟嗰个标准，但系连我自己呢亦都冇为自己定一个标准。
保罗不但说我不去理外来的标准，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给自己定一个标准。
啊，又唔系外边又唔系入边，究竟佢嘅标准从边度嚟啊？
他这么说来，他的标准既不是从外在来的，也不是从内里来的，那么到底他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的呢？
哦，他继续解释，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他继续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啊，所以呢他很清楚呢是的确有一个标准的。
所以他非常的清楚，这里边的确是有一个标准。
就是从神而来的，神定的一个标准。
就是从神而来，从神定的标准。
在这个世界宇宙里面，只有一个的评论是有意思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一个评论是有意义的。
不是你的标准，不是我的评论，而是神那个的判断。
不是你的或是我的，乃是神的判断。
所以呢，这里第一步，如果我们 要得救呢，我们第一步先要接纳神那个的标准。
所以这边提到第一步，我们要接纳这个拯救的第一步，是我们要接纳神的标准。
我们要拯救第二步呢，是什么？
我们拯救的第二步
是要让神为我们的救主，
就是要让神为我们的救主。
这里第七节说，以色列哦，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第七节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
这里说当仰望耶和华，
这边说当仰望耶和华。
人呢是的确需要有那个希望，我们需要有那个盼望。
人是需要有希望和盼望。
但是往往我们将这个的盼望希望呢放在自己的成就那里。
但往往我们将这样的希望和盼望放在我们的自己的成就上。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的盼望转去神那里，不是放在自己那里。
但是这边我们要学习的是要将盼望从我们身上换到神的身上。
我们不是需要成就一些东西，而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不是我们要成就一些什么，而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我们要一点呢，一定要搞得清楚的。
这一点我们需要弄清楚。
仰望神，
仰望神，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这里继续我们跳去第四节，
然后我们跳到第四节。
这里说，但在你，即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但在你，这个你指的是神，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这里的字眼呢是有一点特别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这边的字眼有一些特别，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这里应该讲话，但你有审判之权，要叫人敬畏你。
这边其实你是不是觉得这边应该写的是，但你有审判之权，要叫人敬畏你。
是不是啊？应该这样写才对吗？
是不是应该这样写才对呢？
我认识一个的弟兄。
我认识一位弟兄。
他跟神的关系呢其实都是不是那么稳定的。
他跟神的关系并不稳定。
多年前他有一次是被车撞到。
多年前他出了一个车祸，被车撞了。
啊，那我接到消息呢，就走去医院探他。
我接到消息之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探望他。
他那时还未入自己的病房的，还是在那个急救室的部分呢， 在那些走廊那里。
他当时并没有进入病房，而是在急救室外的一个通道上面。
啊，那我就找到他了，走去跟他聊天，去安慰他。
我走过去就是跟他聊天安慰他。
啊，问他你觉得怎样啊？
我问他你觉得怎样。
咁佢同我嗰个嘅反应呢，就係嘅意思就係话冇辦法啦，楼上个大粒佬要咁样发咁嘅事发生点啫咁。
他的意思他的回答就是说没有办法啦，就是天上的神让这件事发生了。
佢能怎么办呢？佢用嗰个嘅字眼呢，就当然唔係话天上嘅神咁尊敬嘅，佢係就係话神恶晒啊，佢想做点就做乜囉咁。
当时他用的词语并不是用天上的神这几个字那么的尊敬的，而是有一种埋怨的意思，是就是也就是说他说这个神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啊，是好独裁嘅。
神是很独裁的。
所以如果呢度第四节系想讲，系想强调人敬畏神咧，佢度应该话神有审判之权，所以咧要叫人敬畏佢。
所以第四节这边，如果要让人去敬畏神的话，其实这边应该说的是神有审判之权，这样才能够叫人敬畏你。
但呢度咧，神喺度话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佢。
但是这里却说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他。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可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先生呢是严一点的，有一些先生呢是好人一点的，你会不会呢对好一点的先生呢是占他便宜的，会不会呢？
在念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些老师是比较严厉一些的，有些老师是比较好好先生，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对那个比较善良比较好的先生，你会想要去占他便宜的呢？
不知道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 boss 是严一点的，你怕他多一点的，有一些是柔和一点的，你有时会想占他便宜的，会不会这样呢？
在你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老板是比较严厉的，有一些比较温和的，你会不会想占那个温和一点的那个老板的便宜呢？
但是偏偏呢，这里说神是有赦免之恩，所以呢他是好好好所谓好好人的，但是呢这里他说要叫人敬畏他。
所以这边说的神有赦免之恩，这边好像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神，可是这样的神却是要叫人敬畏他。
我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跟大家看一点哈。
我想用另外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这节的经文的，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有没有留意到这里说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这边你要留意的是这边说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你有没有留意到有点怪啊？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怪呢？
如果这里约翰是想强调神的公义呢，他应该说神是公义的，必要追讨我们的罪。
如果约翰是想要强调神是公义的，他应该说的是神是公义的，必要追讨我们的罪。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都说嘛，欠债还钱是应该的。
我们中国人都说了，欠债还钱是应该的。
啊，这样呢就是公义。
这样才是公义。
但是这里不是这样说。
但是这边却不是这么说。
如果约翰想相反的，想强调神赦免我们的罪呢，他应该说神是满有怜悯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如果约翰想要强调的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应该说的是神是满有怜悯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呢，他偏偏是说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可是他偏偏是说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神怎样可以同一时间又公义又赦免呢？
神怎么可能同时又公义又赦免呢？
只有一个可能性，只有一个的情形，他可以同一时间又公义又赦免。
只有在一种的情况下，他是既可以 公义又赦免。
就是如果已经有人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
就是有人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
那么呢，神呢就可以同一时间又公义又赦免了。
这样神就可以同时又公义又赦免。
因为法律上呢，就算讲现在的法律上呢，我们犯了罪的人不可以得到受到 双重的惩罚的。
即便是在我们现在的法律里面，我们就是犯罪的人不能得到双重的惩罚。
所以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罪的惩罚之后呢，神不会是叫我们再受罪的惩罚的。
所以当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就不会再让我们去负责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担当。
所以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来到认了这个罪。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去认我们所犯的罪。
所以我们在这里去回这里第四节呢，这里讲到赦免之恩是要叫人敬畏神。
所以第四节这边说有赦免之恩是要叫人敬畏神。
我们要明白到呢，当神饶恕我们的时候，神不是说啊算了算了我诈地看不到了这样。
我们要明白，就是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说仅仅说啊算了让我就忘掉他吧。
而是神饶恕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而是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第八节继续的来到讲。
第八节。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这里第八节想带出哪一点呢？
第八节是要带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如果我们犯了罪，
如果我们犯了罪，
就算我们未被警察捉到，
就算我们还没有被警察抓，
我们仍然是犯了罪，
我们仍然是犯罪的，犯了罪的。
我们不可以说哦，警察未捉到我，我未算是犯了罪，不可以这样说的。
我们不能说警察还没有抓了，还没有逮捕我们，我们就没有犯罪，我们不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这里第八节所带出的呢，就是一个救赎的意思。
第八节想要带出的信息就是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当我们被救赎的时候，就是等于那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我们被救赎的时候，就相当于那件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所以这里讲到是神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当我们完全没有犯过罪一样。
所以这边说的是神要救离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就好像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要将我们从罪的羞耻和那个的 罪疚攞走，
就是将我们从罪的羞耻和罪疚感能够从我们心里面拿走。
这个是唯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这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的唯一方法，
就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的唯一的途径。
这个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最后我们要看呢，就是我们被救复原那个的过程。
最后我们来看被救复原的过程。
第五第六节就这样说。
第五第六节。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这里是第五第六节哈，
这里是第五第六节。
记得呢，头先我哋啱啱睇过第四节嘅。
刚刚我们看了第四节。
话咧，我哋咧可以嗰度讲到神呢个嘅赦免之恩。
刚才讲到神的赦免之恩。
咁点解第五节呢度讲到话要等候咧？等候乜嘢咧？
可是为什么这边第五节说要等候呢？等候什么呢？
有五样嘅嘢我哋可以呢度睇到吓。
有五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第一呢，对诗人来讲呢，神的救赎是还没到。
第一，对诗人来说，神的救赎还没有临到。
对这个诗人来讲呢，主耶稣还没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对诗人来说，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但对我们来讲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是要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而死。
但对我们来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为我们而死这件事。
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所以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要接受神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呢，这里讲到就是说神的救赎是一个过程来的。
然后神的救赎它是一个过程。
成圣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成圣需要时间。
没错，神救赎了我，我随时呢都可以享受到，即是来到神面前享受这个的永生。
不错，神救赎了我，我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享受永生。
我的罪已经被赦免。
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
主耶稣的义已经临到我的身上。
主耶稣的义已经临到我的身上。
但是我在这个世上一日生存呢，都需要来到同罪在这里挣扎，同试探在这里挣扎。
但是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时常要跟在罪里面挣扎，在跟试探，在试探中挣扎。
成圣的一边呢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成圣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要来到神面前来到等候神。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等候神。
来到预备我们的心。
来预备我们的心。
同神有那个和好密切的关系。
跟神有和好密切的关系。
那个是第二点。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等候神的真理来到深入我们的心里面。
第三点就是我们等候神的真理渗入我们的心里。
人呢，是大家都听过，是一种，是一个习惯的动物来的。
可能你听说过，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
习惯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习惯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可以帮助我们不用每一日每一次做什么同一样的事呢都要再想一次。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每个行动 都去思考。
如果我们没有习惯呢，我们每一朝早起身的时候呢，去到个洗手盆，我们都要再想想，咦，究竟这个水喉是怎样开的呢？
如果我们没有习惯的话，每个早晨你在这个洗手间的时候，你面对这个水龙头的时候，你都要重新思考一下怎样扭开这个水龙头。
如果没有习惯的时候呢，或者我们穿衫的时候都想想，哎，究竟这件衫是怎样穿的呢？
如果我们没有习惯的话，那么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每次穿衣服你都要思考一下怎样穿这件衣服。
但我们都知道，人呢，因为罪性，不单只有好的习惯，我们都有坏的习惯。
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罪性的，我们不但有好的习惯，也有坏的习惯。
我不讲太多例子了，我做一个例子呢，你说可能是，即不是说踩人的例子。
我要说这边说一个例子。
我们有时成家人一起坐车出去，无论是买嘢啊、食嘢啊，都好，翻嚟啦，咁翻到屋企啦。
我们全家人经常会一起的出去，去购物。
通常咧，我就系我揸车啦，咁我泊好架车，我太太、我啲仔女就落车入屋。
通常呢，就是都是我在开车，那么到回到家的时候呢。然后呢，我的太太和孩子们呢，就先下车，回到家里了。
咁我系司机咧，通常都系最后落车，咁锁好架车，咁先至去个大门啦。
因为我是开车的，所以呢，我通常是最后一个下车，然后我会下车，然后把车锁好了，然后我再去，回家，去开门。
但是有不少的情形呢，就是我去到那个大门呢，大门竟然是锁住的。
有很多的情况下，就是每一次我到这个家的大门的时候，这个家门竟然是锁上的。
又不是每次的，不过都好多次了，不止一两次了。
不是每一次，就是有很多次。
的意思就是说呢，点解佢哋可以入咗屋咧，就完全忘记晒爹哋仲喺出边嘅？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一次他们回家之后就会忘记我仍然在这个家门外面呢？
所以我咧就哇，真系已经被人忘记啦，咁样咁嘅态度嚟，好大力嘅嚟到撞个门。
然后我就会觉得感觉有一种就是被人遗忘的感觉，我就会很用力的去撞那个家门，
做一啲抗议，
就是发出抗议。
但系同一时间我明白咧，入咗屋之后闩埋个门锁埋咧，系一个习惯嚟嘅。
但是我非常明白，就是家人通常回到家里面之后，然后把家门锁上，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
讲远咗少少吓，但系呢度想所讲嘅就系话咧，我哋需要等候神，让神嘅真理渗入到我哋嘅心入边。
所以我们需要等候神，让神的真理渗入我们的心。
愿让神嘅真理嚟到改变我哋嘅思想，
让神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当我哋嘅思想被改变嘅时候，愿意我们的生命也都被改变。
当我们的思想被改变的时候，愿意我们的生命也得到改变。
第四点，等候是一个静心专一的意思。
等候是静心专一的意思。
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要仰望祂。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仰望他。
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到思考神的说话。
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他的话。
我不知道你信主几耐。
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
但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说，我已经圣经里面什么都听过，都很熟悉了。
你会觉得圣经里面的话你都已经听过，你已经很熟悉了呢？
或者有时我哋听到咧，话想学啲新嘢。
有时候我们听到我们会说我们想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但是听到不是只是说或者读圣经不是只是说学些新的东西，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提醒。
但是听到或者读经不是说你要去听一些新的东西，而是你要得到一些提醒。
所以呢愿我们静心的来到神面前，为了要专心来到等候神认识神。
我们之所以要到神的面前静心，就是要专心的来等候神认识神。
最后第五点，
最后第五点，
一个守夜的人呢不是为自己守夜的，
一个守夜的人不是为自己守的，
是不是？这里第六节是讲到好像说个胜于守夜的人，这个的等候天亮。
这边第六节说胜于守夜的人等候天亮。
这个守夜的人，一个看家，他是为了其他人来到守夜的。
一个守夜的人是为别人守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跟主内其他弟兄姊妹一起。
这个过程是与主内的弟兄姊妹一起。
但我们是一个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
我们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
等到天亮的时候呢，我们哇可以大功告成了。
等到天亮的时候就大功告成。
天亮的时候呢，就是说等到主耶稣回来了。
天亮的时候也就是等到主耶稣与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呢，每一个人都想听到神跟我们讲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来到主的面前，听到他对我们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所以愿意我们呢真是来到为教会为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来到摆上。
愿意我们能够为教会为其他的弟兄姊妹来摆上。
我们愿意亲近神，亦都愿意其他弟兄姊妹来到亲近神。
我们愿意亲近神，也愿意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的来亲近神。
在我们成圣的路上，我们亦都愿意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成圣。
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愿意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成圣。
当我们让神的真理来到深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其他弟兄姊妹同我们一起来到有这个的长进。
当我们神的真理深入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其他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同的这样的长进。
我们这样讲呢，在这个瘟疫里面特别觉得困难的，怎样跟弟兄姊妹一起呢？
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这么说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怎么样才能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在一起呢？
我们在21世纪过活，真是有很多科技呢，我们可以保持联络。
在21世纪科技发达的这样 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用通过网络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联系。
在这个瘟疫里面，我们多了时间来到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愿意同样的来到互相彼此的勉励。
我们愿意彼此的互相的勉励。
彼此来到有一个提醒。
彼此的提醒。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到欣赏神极大的恩惠。
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去欣赏他极大的恩惠。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你的救恩来到献上感谢。我们看圣经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你就立刻的为他们预备了救恩。在圣经第二啲地方，我哋亦都睇到，被宰嘅羔羊系从世界嘅开始之前已经系为我哋预备。神啊，我哋感谢你，你唔单止咁样嚟到为我哋预备，而系预先嘅预备。神啊，我哋愿意真系 让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的生命真的反映到这个宝贵的救恩，知道这个救恩不是只是叫我们有一天可以去到天堂，可以享受这个的正一的世外桃源，而是叫我们在这一世在永恒的这一边，我们都是愿意被神使用，我们的不配，都是被神的恩典，被主耶稣的宝血来到遮盖，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愿意神继续的来到造成你已经开始的工作，叫我们真的每一日在神的恩典里面有成长，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